好，今天啊，这一个我们信息的题目叫“爱是永不止息”，啊，这是来自于圣经的话语。那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我们简单还是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3章1到8节啊，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啊。好，我若能读万人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薄一般。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然而仍然与我无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那题目叫爱是永不止息。那这个爱是永不止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要明白啊，这一个止息，这原文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 fall down 啊 decrease end ease lose authority no longer have face。 它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啊，它可是不消退啊，不减弱，不停止。那爱是永不止息，就是说在基督里这个爱是不会消退的，也不应该减弱的，也更不应该停止的啊，这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下面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什么样的爱可以永不止息？这个是世界上有爱可以永不止息吗？没有。这个基督教有名的作家 C.S. 路易斯啊，他根据圣经的，他研究圣经啊，根据圣经的教导，他总结出啊，在圣经里面谈到了，主要谈到了四种爱。当然，你要细分的话，可能有更多种。他说主要有四种爱啊。那第一种爱呢？是性爱或者情爱啊，这个希腊文叫 eros 啊，这种性爱或者情爱，这是文人墨客常常对吧，除了上帝以外啊，最永恒的一个话题，人间的一些什么小说啊，什么这一些诗篇呢、啊、都在谈两性之间的爱情。那这种它是以这种爱 eros 什么，它是有什么特点呢啊，它是一种罗曼蒂克式的，它是以身体的生理的吸引为基础的啊，所以它是在男女之间啊生理的吸引啊为基础，它带有激情的性质 passionate 啊，这种 passionate让无数人陶醉，让无数人好像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为爱去殉情啊，干什么的啊？所以它有这两个特点。那正是这两个特点，也决定了它是往往难以长久的，它不可能是永不止息的啊！那身体的吸引，那因为身体的 衰老，那就没有性了。美丽的可能间不美丽了，五年十年，有的人时间长一点，对吧？你再怎么做，你再怎么做也不能避免衰老。所以中国有个影星叫什么啊，刘晓庆啊，天天拉皮，拉皮拉得很吓人。你再怎么拉，那不能不是青春少女，那就是不是，对吧？你搞得很奇怪。那所以如果人的爱是建立在这生理方面的吸引的话，那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对吧？美丽，再说你就算年轻又怎么样，美丽那有更美丽的，那有更美丽的。所以这一个那激情也是一样，激情是会过去的，它激情往往后面是以好奇心和新鲜感为基础。当你没有激情呢，再美丽没有新鲜感呢，激情也会过去。所以悲观的人说，或者啊现实人说，婚姻是什么？是爱情的坟墓。很多时候这就是告诉我们，真的是啊，性爱情爱是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永恒的，不可能永不止息的。那第二种爱是什么呢？叫兄弟之爱啊。这个兄弟不是基督徒的兄弟啊，是指的是兄弟友情，他强调的是友谊啊，这是第二种爱，对吧？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这个词语就是指这一种，叫这种原文是 Phila 这样一个希腊文，它指的友情之爱。那友情之爱，那友情之爱当然很多时候也会有非常动人的友情之爱的那一种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友情之爱它往往也会有两个先提条件，这两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也常常意味着友情之爱会随时停止。第一个，相互的忠诚。那怎么这一个以前那一些人，对吧？要结拜兄弟，结拜朋友，那首先讲的是什么？忠诚。咱们以后同生死啊，不能同生，一定要同死。咱们任何时候都要相互帮忙，都要相互的忠诚。但是人有几个人可以忠诚呢？很多时候都是背叛。今天不背叛，下一天可能因为什么事情利益没有，共同利益没有了，或者在诱惑面前啊，那就能可以相互的出卖。有时候不是，虽然也许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但至少也有一个条件，咱们能够做朋友，对吧？至少是兴趣也比较相同，或者说咱们有共同的理想，但两个理想也会消失的，对吧？有时候我们如果意见不一样了，理想改变了，那这个朋友可能也做不下去了。所以他也是有这么多的前提和条件，对。所以这个丘吉尔有句名言啊，丘吉尔说什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友谊。这个在历史上太多了，我们中国的事情就不说了啊。我说中国国内的事情咱们就不说了啊，咱们只说这一个国际关系。你看，想起我们从国内过来，我们知道中国跟越南啊，中国跟朝鲜啊都一样。中国跟越南以前1979年发生过战争啊，但现在又好了，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为什么好？要争取共同的利益。当这个利益又有冲突的时候，可能又成了敌人了。啊，当然现在本身就是不是真正的朋友啊， 也都是在下次怎么说呢，一半敌人一半朋友吧，啊，所以只是这个角色，有时候偏重于敌人，有时候偏重于朋友，这就是人间的故事啊。所以朋友之义是不可能永不止息的啊，不并论相见啊就不错了。那第三种啊，这一种好像我们觉得是天然的，好像比较牢固，就是亲情之爱，或者说叫家庭之爱，它是以血缘关系，血啊不，这个不包括夫妻的啊，夫妻没有血缘关系啊，夫妻在前面第一种啊，一般来说，所以这种自然的因为血缘关系所产生的爱啊，那父母和子女之间，这一个兄弟之间、姊妹之间啊，血缘关系啊，这种好像比较牢固啊，但是往往常常也是有条件的，也是脆弱的，更是不能够永久的。你不能永久，这就太简单理解了，对吧？那进入死亡，人都有一死，进入死亡以后，家庭关系就结束了。那这个爱怎么能是永久呢？那即使在今生也是脆弱的啊！有多少兄弟为了财产反目？有多少家庭之间，对吧？因为某些事情永远不能够赦免，不能释怀，太多太多。这个我们知道啊，在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这个曹丕，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对吧？曹丕继位做了皇帝，但他的兄弟啊，曹植比较有才华，很多人也很喜欢他，所以呢，这一个在引起这个曹丕的嫉妒和妒忌啊，所以呢，他就下决心把这个曹植除掉啊，那免得这个曹植对他构成威胁啊。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每次要检查一下手机啊。好，那我们看这一个，那所以这有一天呢，这个曹丕呢就跟曹植说，今天给你一个机会啊，那我作为他是皇帝啊，他说了算的。他说，你如果能够在七步之内走七步，你写一首诗，而且这个之间这个诗里头不能出现兄弟两个字，那么我就不杀你，否则恕我不客气。他这个要求啊，当然是很过分啊，七步之内这个不说，还不能出现兄弟两个字。为什么？你出现兄弟两个字可能那就太敏感了，那可能就会产生让我动摇了，动摇我的决心了，或者让旁边人听了不舒服啊，不好啊，对我影响不好，你不要出现，不要用兄弟这个词啊。没想到曹植那真的是有才华，七步之内就写了一首诗，对吧？叫什么？主斗难斗鸡，斗在釜中泣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诗当然很啊，这个诗不复杂啊，就是你看，用豆子做的斗鸡来煮烧烤上面的豆子，它这个就是同样一个植物上出来的，却在用自己的能量在烧烤自己的这个植物的另外一个部啊，这个豆子啊，豆子在里面还在相互的碰撞啊，所以你看这个它就告诉，实际上它这个就是在告诉本来是同根的兄弟 为什么要因为权力相互仇杀呢？所以家庭、兄弟、姊妹也会因为利益、权力反目啊，甚至生死相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的，很多的啊。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个教会的长老啊，他的弟弟去从台湾到这个在大陆开了一个餐馆啊，很赚钱，很赚钱，很赚钱。然后呢，忙不过来啊，那当然这个长老是在美国的，哎，哥哥给我帮忙了，我这个生意太好了，在大陆生意太好了。这个然后去帮忙啊，这个长老就去帮忙了。后来帮了多少年，回来以后啊，兄弟都说不成了，为什么？这赚了钱，这个分配不均，两个人为了钱，后来兄弟都没了。所以不管是牧师、长老，任何人，当我们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不仅这个阿嘎培的爱活不出来啊，可能连兄弟都没了。所以亲情之爱也是不能永不止息的，也是会随时止息的。那么究竟有没有爱，是永不止息。只有神圣之爱啊，嘎佩，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爱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神圣的，它是来自于上帝，它不来自于人间。来自人间的东西都是会随时停止的，而来自于上帝的才可能永恒，它是神圣的。第二个，它是无条件，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不求自己的益处，人间的东西都会迟早求自己的益处。当自己的益处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就停，这个爱就会停止。第三个，这个爱，神圣的阿嘎普的爱是没有自我的，它不是把，它完全是无我的，完全是无私的，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人间的爱都会有自我，所以有自我的爱就不会永久，就一定会止息。当这个自我不能满足，或者不满足，但是至少不能受到亏损或者伤害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它就会停下来啊。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神圣之爱。那我们再看一看，用这个原属灵的原则和真理来检验，我们就明白这些话在说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说我若能够说万能的方言变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么我就成了想的罗空啊，空的罗，想的薄一般。为什么说万能的方言天使的话语还可能没有爱呢？不是说方言的人就没有爱，他是说如果是方言但是没有爱，是这个意思啊。那是有可能的。那你说万能的方言，你表明这是你有属灵的恩赐会说方言，但是如果你不是以爱的动机来说方言啊，你如果只说方言忘记了爱，或者说那么你的爱，你这个说方言那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属灵恩赐的一个炫耀。你看我可以说方言啊，你不会。所以对于这种人，对于这种爱啊，对这种人， 如果没有爱的方言是没有意义的，也许会很让人跌倒啊！你看，你是啊，如果你会说方言，但私下里面行人为事，没有怜悯，没有爱，你反而会让别人跌倒，对不对？第二个，六若以先知讲道之人，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还有全备的信心，很大的信心，而且还有，却没有爱。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呢？你有先知讲道的能力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社会知识，圣经知识，没有爱，那是有可能的，对吧？今天有口才的，会讲道的也不少，还有的人好像很有信心，但如果他没有爱，那就算不了什么。还有第三句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把所有的周济给穷人，却没有爱。哎，这个让我们常常会，那不，如果不是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不理解的。那所以他不是说拿一点出来，他把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个人怎么可能还没有爱呢？那有可能呢，那有可能的，那他也许怎么说，没有后代，或者说他自己可能马上要死了，或者说他出于某一种原因，他觉得自己不太需要了，不再需要了。他这一个专线，今天这个专，这个社会上专线的人是挺多的啊。当然专线我们不能说他没有爱心啊，但是没有这一个神圣的爱心。这里面的所有的爱都是那个阿嘎培的爱，知道吧？神圣的爱心。如果是没有神圣的爱心，那就只剩下来他的周济穷人的时候，他是有他自己的自我在里面。那很有可能，那这里没有说，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如果没有阿嘎培的爱的时候，他很可能是在沽名钓誉。那很多人今天专线的人，往往就是在要一个名声，实现自己的某种满足，这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啊，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神圣的爱，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爱都会窒息，也没有真正永恒的价值。所以只有神圣之爱是可能。那为什么？我们仔细来看，仔细看这一种阿卡普的爱为什么可以永不止息。第一点，这一种爱跟人间刚才所说的那三种爱不一样，它来自于上帝。这一个爱它为什么能够无私呢？因为它不来自于无私的世界。绝对无私的爱是不可能来自自我中心的世界，它只可能来自于神。我刚才说过，世界一定是自我中心的，或多或少。当自我掌权的时候，也是意味着人间的爱结束的时候。而只有上帝的爱是绝对无私的，所以他有可能，才可能永远持续。那么第二个也是一样啊，因为神圣的爱来自于上帝，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罪的。那绝对圣洁的爱也不可能来自于堕落的人类，人间人类是已经是堕落的，所以这种绝对圣洁的爱它不可能来自于人间，它只可能来自于天上，来自于上帝。所以这是这个爱的本质决定，阿嘎佩的爱可以永恒不断，源源不断。那 这是一个本质。第二个，这种能力从哪里来呢？那神的儿女可以永远爱下去，因为他神的儿女去爱人的时候，爱他首先爱了神。所以刚才我们为什么读了一个叫什么啊？那个叫最大的诫命，对吧？那个启示经文就是告诉大家，爱真正能够永不停息的爱人的前提是你必须爱神。爱神的人才把自己的心灵跟这一个上帝接通了，把你爱的源泉跟你接通了，你才有可能源源不断的爱在你心中流淌。人间的爱随时都会枯竭，刚才讲过任何一种都会枯竭，但是如果你跟源源不断的爱着上帝联系在一起，那么你才可能永不息息。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神的儿女去爱人，它是一种信仰，不仅接通了上帝，而且是一种信仰的能力。它是对神的话语和诫命的敬畏和遵从。也许哪一天我们受到了伤害，感觉爱不下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当你读圣经说，神说你不仅要爱那个好人，还要爱那个歹人，对吧？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你不能光爱那个可爱的。那神的话都说了，如果你真的敬畏上帝的话，你必须要遵从他，你因为遵从上帝的命令，所以继续爱下去。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力量。当然这个信仰力的背后，那话语表面是一个，那这一个你能不能做出来呀？你光想去做，哎，神的话这要叫我们去爱不可爱的人，你想去做的会做不做得到呢？那背后一个信实的人，他常常会被圣灵感动，他常常会顺服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可以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可以爱永不止息的第一个原因，因为这种爱是来自于神，而且受神的话语的催逼，被圣灵感动充满而完成的。总而言之，它是来自于神的结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种神的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包容宽恕。人间的爱为什么不能够永不止息？为什么？那虽然刚才是各有特点，各有原因，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你朋友，你可能会遭到别人的背叛，那就是伤害。你如果你不宽恕，那他背叛了你，那我就不爱他了。兄弟之间也是一样的，对吧？可能有伤害。实际上这里面都往往一个停止的，往往人间所有的爱停止的一个根本的或者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当遭受到伤害以后，因为没有足够的绝对的宽容，所以就停止了。我是说绝对的。那人间人按照人的这个道德，按照人的善良本性，也许我们可以宽恕一次两次，但是中国俗话也说什么，我都宽恕你这么多次了，这咱们什么事不过三了，对吧？能够宽恕三次就不错了，对吧？但这些主要是为什么说你要宽恕70个70？因为这是一种信仰，因为这是一种生命。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 宽恕怜悯是他生命的特质。所以人间的爱缺乏充分的这一个容忍和绝对的宽恕，因此不可能永不止息。永不止息需要充分的包容和绝对的宽恕，不是人间那么一点点宽恕，是绝对的宽恕。 OK， 神圣之爱相反，它具有包容和宽恕的特质和能力。刚才你讲过特质是什么，因为它来自于上帝。它为什么这个能力，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是会有圣灵在他身上，而且他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圣灵，他也不会常常不顺服圣灵的感动。那我再说，我们要重新的认识神。我们也不想说真信徒假信徒啊，这个大家觉得比较沉重，但实际上我们的确很多时候要重新的审视跟神的关系。包容和宽恕，这是人间最缺乏的，而也是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最根本的。那基督耶稣对我们就是宽恕，是吧？这个电影啊，《悲惨世界》啊，是很深奥的。这个雨果他本来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探讨的是什么？他探讨了救赎，探讨了什么是爱，爱和正义之间的关系。这个电影让我们看到社会和所谓的人间法律的软弱甚至于黑暗。他强调了，那他不是圣经，但他也同样强调了爱、怜悯、宽恕是救赎的唯一途径。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几个主角啊，最主角叫什么？然瓦让啊，然瓦让啊。这个然瓦让按照人的，他当然是一个罪人啊，但实际上按照人的标准来说，他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坏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坐牢？他是为了这一个他的姐，他的外甥啊，他的姐姐一家啊，他的外甥都快饿死了。他因为要去救这一个他这个要饿死的外甥，就去偷了一块面包。为了这一块面包，而不是为他自己，对吧？当然偷东西永远是不对的啊。为这个面包一个，他被判了5年徒刑。他在监狱里面看到监狱的黑暗，他感到越想就自己越不公平，所以他又觉得没有希望，就又越狱啊，越狱被抓，2次被抓，2次加刑。他为这一块面包先后一共坐了19年牢啊，就一块面包啊。出来以后，他因为他当时不是真正的释放，是带着一个假释令，假释啊令出来的。他拿着这个假释令，在这个世界上到处碰壁啊。他找个旅馆都找不到，想睡找个地方睡一觉都找不到。因为旅馆不给他住，他有一天被迫到处流浪，流到一个教会的门口。后来里面的主教发现啊，这个佣人，实际上这个佣人啊，就发现那主这个发现了这个人，那主教后来说把他叫他进去，为这样一个饥寒交迫的这样一个囚犯一样。给他准备了什么丰盛的这一个热气腾腾的晚餐，让他好多天第一次睡在温暖的床上啊。那没想这个，你看这个，但是没想到这个然瓦让，这不管是旧情复发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回光返照，他这一个吃饱喝足了，没想到他看上这个主教，他房间里面这个 还有这个有一个银光闪闪的这个餐具，还有这个，他就说哇，他就好像要顺手牵羊了，哎呀，他偷偷的就偷走的溜走了，拿着餐具就走了，可惜没走多远，被警察给抓住了。那鬼鬼祟祟的，一看你不对头啊，对吧？就抓住了，抓到了以后，这是谁的，是吧？他说这是这个主教，这个教堂里面偷回来的，然后就把他警察把他带到这个主教的这个家里面，教堂里面，应该是教堂里面。主教这个时候，主教警察就说："这个是你在偷的东西，是他偷的，是你在偷的。"但没想到主教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什么？他说："啊，这是我送给他的。"哎，他为了这个，为了让警察相信，还故意加这个主角，还加了一句啊，哎，你怎么让？你怎么还忘了？我不仅送了你这个餐具，这还两个灯台，你忘记拿了。哎，这个故事就编得好像很像，那警察就相信了。我操，原来是这一个，他不是偷的，是主教送给他的。那不管怎么样，警察相不相信，警察就走了，警察就走了。然后这个主教后来，看到这个很感动的南瓦让说了一句话："你就拿着这些餐具、灯台，把它卖了，用这个钱，以后去好好做人吧。"这个从此，这个南瓦让真的是就被感动了，他从此真的就愿意做一个好人。他后来隐姓埋名，对吧？他隐姓埋名，他投资做了一个工厂的老板，而且做了一个市的市长。当然，他改名字了，因为他后来呢，他没有按照这个假设令的规定去及时的去。那你这个你隐姓埋名做这个东西，你不能做囚犯的身份，对吧？所以他也没去按时报到，所以最后他实际上又成了一个逃犯啊。所以这个第二个人。这里面主人第二个人物啊，这个警长，侦探长叫什么？贾威尔。贾威尔这个人，他好像是个法律的这里一个代表一样。他就无意中发现，这后来这个出现的市长，怎么像我在以前在监狱里面碰到了一个囚犯？所以他就怀疑这个市长是来历不明的啊，是一个囚犯，所以后来就一直就要抓他。啊，一直要抓他，啊，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啊。最后，很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后来，在巴黎发生了这一个革命啊，革命 revolution。那这一个探长，他为了消灭这些革命者，他化妆打入这个革命者内部啊，不小心露了马脚被抓了，哎，抓了，被抓了以后，后来这个南瓦让呢，他在革命者之间那个时候已经有很有影响啊。他们就说，就跟这个革命者说："哎呀，你把他交给我，交给我来处理啊。"然后呢，这些革命者把这个贾威尔也交给南瓦让，但南瓦让偷偷的把贾威尔放了，把他放了。所以这个事情让这个警长，让这一个贾威尔非常的震惊。我一直要抓这个人，那这个人现在，反过来把我抓住了啊！不仅把我抓住，而且是把我放了。他就感到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再也不能平衡。他觉得，那以后我这是抓他呢，还是不抓他呢？他把我放了，他这个按照法律，他这个逃犯，我还要继续抓了。但是这个人居然能够杀我，不杀我，把我放了，那我还能抓他吗？那我不抓他，那个法律公义怎么办呢？他真的是，所以他最后在这种心灵的 struggle 里面，他最后什么？他跳河自杀了。所以这个故事真的很深刻地告诉我们，当我们不知道法律的本质是为了什么，为了法律而法律啊，当人间没有宽恕，没有怜悯，而这种法律不是上帝的法律， 没有宽恕的法律，没有爱的法律，永远是苍白的，是冷酷的，甚至会带来相反的结果。你看今天的法律，不是说法律不重要，法律最后成了什么？法律最后那些坏人，他总会利用行贿受贿呀、啊，这个那个，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最后法律成了对付了一些老实人和善良人的，那相对善良的啊，成了这些人的东西结果。所以人间的法律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真正的律法是必须在上帝的爱，在上帝的真理上面建立的律法。所以这里实际上会最根本的是宽恕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主教，我好不我热我这么好的来招待你，对吧？这个让我给你热饭吃，给你床睡啊，你不仅不感恩，还把我的那个主教唯一的，好像是他唯一的一个有值钱的东西银器给偷跑了，你还这样对待我。但是这个主教没有因为这一个心里愤恨，而且他是看到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怜悯，一个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坐了19年牢的这个可怜人的可怜。所以真正的宽恕往往是什么？从心灵深处，从圣灵而来的怜悯，以及基于对上帝真理真正认识而来的谦卑。什么意思呢？我们为什么能够赦免？如果我们总是觉得居高临下的，哎呀，我赦免了你啊，因为我的思想水平比较高啊，因为我比较伟大，我就好像施舍一样来怜悯，我赦免了一次，赦免了两次。而真正愿意赦免别人的信仰基础，是因为我们真正认识神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实际上也是很可怜的，我们也是常常犯罪的，我们也是每天都要神的怜悯的。哇，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只是我们被神拣选，我们认识了神，我们读到了圣经，而真正你越读圣经就越觉得不配。所以我们当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是多么的有限，多么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才心甘情愿地去赦免那个好像我们不愿意赦免的人。所以这是这句话的意思，真正的宽恕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从圣灵而来的怜悯。那一般的人认为这个人没什么可怜的，就应该坐牢。那另外一个，为什么赦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也常常被神赦免，我们也需要赦免，所以我们愿意去赦免那一个伤害我们的人。所以是因为认识真正的认识真理而来的谦卑。那第三个，这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醒，这个永不止息的爱要从身边开始。第一个啊，从爱配偶和家人开始；第二个，爱自己的教会开始。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看到，实际上为什么从中边开始呢？实际上，一个真正的爱，刚才已经讲过，它是无我的，对吧？是无私的。那你从周围开始，永无止息的爱周围的人，实际上才是一个真实的爱。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实际上这个从中爱身边的人， 实际上能够爱下去，就是要突破从距离美到看周围的突破。什么叫个距离美呢？得不到的永远是好，永远是好的，得到的就是不好的或者是好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爱的一个不叫爱，我们想爱好像比较容易啊，是一个远处的，对吧？没有得到的。那是啊，有时候哎呀，我们那个有时候是这个哎，我们这个哪个地方发点地震，我们大家去捐款啊，这个哎呀，发地震的人很可怜，对，那当然我们都应该捐款，没错。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好像可以爱那个远处的，反而近处得不到呢？第一个，这很简单，远处的人你够不着，对吧？你够不着。第一个，你够不着的东西都有新鲜感啊！我刚才说了性爱，那距离感，你没有距离了，这个已经得到了，没有激情了。第二个，那除了性爱之外的朋友之爱，或者是太近了，看清楚了，啊，对方就是这样，对吧？啊，没什么可爱的，就这样，很平常。那远处得不到的，都带着一个理想的光环，哎呀，这个肯定是好的，那看多好啊，太好了。对，所以这能有一个得不到的啊，总是好的。这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假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近距离的东西往往它不仅失去了光环，它还有可能什么伤害，对吧？那个伤害最深的是谁啊？那个拔杆子打不着的人，对吧？他怎么可能伤害你呢？他不可能伤害你啊。那伤害你的人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呢。伤害最深的往往就是夫妻、孩子、兄弟，这是我们自然的家。那在教会里面伤害最深的可能就是你，就是你教会的人。那不，外面教会的人你根本打不着，跟你打不着，对吧？那就是你周围的人。所以那我们为什么往往能够想象的去爱那个得不着的远距离呢？因为所以这种距离美，它因为里面有一个隐情，因为它的中心是我要得到，对吧？那个得不到的那一个远远的那一个那个女子，因为我看到她美，我要得到她，所以她这里面有一个得到，她不是给出啊，距离美啊，因为那个更好啊，那个更好，那个怎么样更好？因为我还是想得到，她有这种意思在里面。那我们要突破从距离美到看周围，看周围什么？不是看周围人的坏处，那每个人都有坏处。远距离如果变成了近距离，你就看清楚了。所以不是你看不看得清楚周围人的好处和坏处，是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弱点，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彼此伤害，每一个人都是蒙恩教会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啊，蒙恩得救的罪人啊。所以不是你看清楚对方的坏处了，而是一个真正有爱的人，有神爱的人，他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看周围，他以周围所拥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神给我的就是好的，不是我配得的。那么我看周围的时候，我看周围，我能够给我周围的人，我可能给他什么，我对周围人有什么亏欠，我还能给出什么，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如果我们总是在强调我要得着什么，甚至幻想着从那个远方的得着，那个我们自以为美丽的地方得着，那就错了。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神的爱是超越人间的爱，所以必须也从这个 practice 啊，从这一个现实操作中，我觉得非常非常具体的，在这点上要从距离美的索取到看周围的给出。真正的怜悯和宽恕最清楚最真实的显明在你对身边的人的态度和行为，最真实最准确最清楚。如果身边的人都爱不起来，爱那个外面的远远的，你又能爱多少呢？那不也就是象征性的，或者说不疼不痒的，或者说到那个远距离的变为近距离的时候，你可能会随时停止那个爱，你的爱就随时会停止了，只要他跟你走近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突破学习如何爱身边的人啊，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啊。那最后呢，我们也知道永不停息的爱不是糊里糊涂没有原则的啊，还是需要真理的规范和智慧啊。这是我简单的提醒一下啊。不过我们永远赦免，的确永远赦免，但怎么赦免？怎么赦免？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内容去赦免啊？这个也是要注意的。所以因为这个神的这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对吧？有时候不知道神的智慧神的规范，我们做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还以为是爱。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在波士顿不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吗？一个舅舅把一个国内的外甥就是从国内弄过来，不说还让他住在家里面啊，他的太太也就是个舅妈，也不是很年纪也不是很大，那他自己这个舅舅经常要回到中国去创业，那最后就剩下这个外甥跟这个舅妈在一起，后来发生了事情，家没了，这个后来这个整个家没了，这个舅舅后来实在受不了，一枪把这个外甥打死了。所以这个爱永不停息的爱并不意味着不要真理的规范和智慧，而是从内心深处要永远的爱那个不可爱的人，让赦免怜悯和包容永远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爱，我们的爱永远不能停止，永远不能停止。当我们停止的时候，爱停止了，实际上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就停止了，这个话真的就是绝对的，爱是最大的诫命。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而且在我们仍然常常违背你的命令不可爱的时候，你仍然爱我们。在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今天在任何的光景之中，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各种压力，甚至遇到了亲人朋友甚至教友的伤害，我们仍然在你的爱中。也许现在就是我们依靠你的命令，接受圣灵的感动，来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学习爱我们身边的人，就像你说的一样，要切实的彼此相爱，而切实就是首先从爱身边的人开始。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在真理中彼此相爱的人，在圣灵的管制下 和感动下而怜悯宽恕的人。求主让你的话语不断地在我们心中反复地回响，铭刻在我们心间，让我们超越所谓的对错，超越我们所谓的利益，超越我们所谓的自我的喜好，超越我们所谓的理想，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用上帝的爱来爱这个世界，用上帝的爱爱我们的家人，用上帝的爱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现在今天是圣餐啊，有圣餐啊，请同工把圣餐这个准备一下。好，我们知道圣餐呢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亲自设立的。我们新月基督教会，我们一般来说现在只守两个仪式，一个是圣餐，还有一个是受洗。所以当我们拿到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啊，它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它本是纯洁的完美的，他却因我们的罪孽而被破碎，为了拯救我们，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赎价，赎回我们必死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连着我们的灵魂，当他再来的时候，身体连同灵魂可以复活。所以生命换生命，身体换身体，感谢主。好，所以我们拿到这个饼以后，我们按照圣经的说法呢，我们要反省啊。我们今天就根据今天讲到的信息，我们反省在爱上面的亏欠，在爱上的亏欠，尤其是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家人一定有亏欠的。这是圣经说的，在爱里面要常以为亏欠。所以爱我们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以后啊这一个发怒的时候，当我们不想再爱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永不停息，那我们对我们家人的爱，我们对教会弟兄姊妹的爱也应该永不停息。求主帮助我们。好，现在我们只是啊把它发下去，大家拿到以后在心中默默祷告。